多谢诗班刚才所献的诗歌正是符合上个礼拜宣道年会带给我们的挑战，以及我们在神面前的决志，是要忠心去完成大使命。今天我们继续去思想约翰福音里面的信息。在大概40年前，美国有一段新闻报道，讲到一个女士叫做 Terry Schaefer， 她很想买一份圣诞礼物送给她丈夫。那时是10月1日，她在一间店铺那里见到一份礼物，很喜欢，她相信她丈夫也很喜欢这份礼物，于是就问这个售货员说多少钱。售货员就说$1,200。她不是一个很富有的太太，一时间给不起这么多钱，但她又的确很喜欢这份礼物，就觉得丈夫需要这份礼物，就跟售货员商量说，不如这样吧，你跟我留住这份礼物，然后我就分期付款，每次给一点，到圣诞前夕的时候我们拿这份礼物，之后呢我们会继续供，一直供到完全付款为止。那售货员就说，太太，我见到你真的很喜欢这份礼物，也都很想拥有它，为什么要等到圣诞节呢？这份礼物对你这么重要，为什么不早点买了它呢？这个太太就回答说，对不起，我不够钱。售货员就说，不要紧，你可以先拿去，只要给少少的利息，每个月还一点，只要你每个月还，一年之内就可以还清了。太太就有点心动，不过想一想，哇，要给利息，要给多些钱的，所以想想都不好了，距离圣诞节还有一段时间，我回去想清楚计一计数先。当他在左思右想的时候，正想离开店铺，售货员就说，不要走住，如果你是这么喜欢这份礼物，你就应该当机立断了。咁呢位大大谂一谂啊，都有道理喎。於是佢就买咗份礼物啦。咁咧就跟住嗰晚就送俾佢丈夫。原来佢丈夫系做警察嘅，10月3日去出巡，收到警局报告，一间药房被打劫。佢就见到有部可疑嘅汽车，上前去查问，吩咐呢部车嘅司机要落车检查。突然间车门打开，里面的司机对住他的心口近距离开一枪，砰！这个警员即刻碌倒在地下，他以为死梗了，点知摸一摸，咦，没流血，没事，而且可以即刻开枪去还击这个可疑人物，结果将疑犯就逮捕。咁啊，點解佢冇事呢？因為佢身上所穿嘅就係佢太太前兩日送俾佢嘅避彈衣啊。10月1日太太買咗呢份禮物，10月2日開始穿著上班，10月3日發生呢件嘅槍案。個太太就諗一諗，如果當日佢係遲疑唔敢、唔想做決定嘅話，唔想俾呢少少利息，好可能今日就冇咗佢丈夫啦。在这个新闻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的肉身生命是这么紧要的话，何况属灵的生命岂不是更加紧要吗？不少人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拖拖拉拉，听到神对他说话的时候仍然在犹豫不决，可能就失落了大好的机会。约翰福音第二章是讲到耶稣刚刚洁净圣殿，圣殿里面有牛羊的买卖，有很多兑换银钱的桌子，是由耶路撒冷一班宗教领袖去控制住的，是一盘很庞大的又赚钱的生意来的。很多的权贵啊、官商的集团是一起运作，耶稣只是一个人，单人匹马的，赤手空拳的就将圣殿里面所有 牛羊鸽子系赶走，将兑换银钱嗰啲嘅台系推翻，将圣殿洁净一番。因为圣殿系万民祷告嘅殿，系敬拜神嘅地方。咁啊，耶稣所做呢件事系当时嘅社会真系一件大件事嚟嘅。耶稣系唔怕势力，而且系洁净圣殿，亦都系尼赛亚来临嘅一个象征。旧约嘅先知，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佢预言到话，当尼赛亚降临嘅时候，要秉行公义啊，好似咧炼银嗰啲嘅火啊，好似咧系漂白布嗰啲嘅碱一样，系施行审判。所以洁净圣殿系尼赛亚来临一个象征。咁啊，对于耶稣洁净圣殿呢件轰轰烈烈嘅事迹，当时嘅人有三种嘅回应啊，三种嘅行动。第一种嘅人咧系智慧人嚟嘅，佢哋当机立断，相信耶稣，跟随基督。第二种嚟咧就系怀疑嘅、质疑嘅人，佢哋对于耶稣所做嘅事系满有批评同埋疑惑。而第三种人就系跟风嘅人啊，随波逐流啊，看风使利啊，冇立场、冇主见，人点做佢就点跟。所以我哋逐样嚟睇一睇，究竟今日呢段嘅经文同我哋有咩嘅关系呢？睇下我哋先睇睇咧呢班嘅智慧人。十七节就讲到话，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嘅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呢啲智慧人就系指到耶稣基督嘅门徒啊。而廿二节话到，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咧，门徒就想起耶稣说过这番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究竟门徒有什么反应呢？他们见到耶稣洁净圣殿这个英勇的行为，就立刻想到圣经的话。究竟是什么圣经呢？就是诗篇第六十九篇第九节，那里说，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诗篇六十九篇是一篇有名的尼赛亚诗，其中一个特点呢，尼赛亚降临的时候是洁净圣殿。所以呢，门徒一见到耶稣洁净圣殿，推翻兑换银钱的桌子，赶出牛羊鸽子的时候，见到耶稣的勇气，不怕权贵，洁净圣殿，他就想起诗篇六十九篇这句话。他们就认定耶稣这个行动是表示他是尼赛亚。这个智慧人，这班智慧人，这班门徒，他们的特点就是对神的话语非常的敏感，非常的留意，对神的声音呢是听得很清楚。但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就是对人的声音很敏感，对神的声音呢不敏感。丈夫或者太太一句话，我们心里面就不舒服。老板同事得一句话过来，我们就想想怎样去报复。我们不会用神的眼光去看报纸，我们就不懂得用神的价值观去看家里面发生的事，或者我们家人兄弟姊妹发生的事。我们对神的说话往往听得太迟钝了，或者是水过鸭背，左耳入就右耳出了去。为什么我们对神的话不敏感呢？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们懒读圣经，我们都不知道圣经讲什么。而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懒背金句，或者直口说我们年纪不轻了，不是小学生中学生背金句很困难的，背完之后几分钟又不记得了。我非常欣赏我们教会日语堂一位长者，圈讲者伯伯，记得有段时间我们教会举行背经运动， 咁咧，当佢身体不适系医院住嘅时候，我去探病，竟然见到佢仲喺度背紧金句吓，比我哋稍微年轻嘅弟兄姊妹更加勤力，背得更加啊忠心啊！刚才我哋唱嘅诗歌啊，要忠心啊，背金句都要忠心，真系我哋一个嘅好榜样。当门徒睇见耶稣洁净圣殿嘅时候，佢哋就立刻谂到诗篇六十九篇：我为你嘅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但当你同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作一个比较的时候，你就发觉咧有啲唔同。有咩唔同咧？门徒只系背咗上半段，就唔记得下半段啦。或者有啲圣经就用六十九 A。九節 A 或者 B 咁樣嚟到分，下半句講咩啊？辱罵你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咁啊，或者係門徒佢哋記性唔好啦，又或者佢哋中意嗰啲經文就背，唔中意嗰啲經文就唔背。其實好多人都係咁樣嘅。我哋背聖經咧，中意嗰啲就背，唔明白或者唔中意嗰啲就唔背。在门徒的心目当中，他们所相信的尼采啊，是一个强人，是一个英雄，是一个革命家，或者是军事大将军，民族的英雄，要将以色列国从敌人的手中拯救出来，回复回以前大卫所罗门王那个光荣的以色列国。但这个不是圣经所讲的尼采啊，先讲讲的尼采啊，六十九章九节下半段话：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原来尼采啊，第一次来到世上是要承担我们的罪恶过犯的，要为我们受鞭伤、受刑罚，好叫我们得医治、得平安啊。尼采啊，是一个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啊，是一个顺服的羊羔啊，在剪毛的人手下呢是无声的。他不是满身肌肉的六嚿腹肌那个 Rambo、Rocky 这样的身材，不是在战场上揸着 AK-49 机关枪扫射敌人那个英雄。门徒他不明白耶稣，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讲话：你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那个殿是指耶稣基督的身体。门徒不明白耶稣基督是要被处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所期望的尼采亚是一个英雄，是一个伟人，是一个有权有势有口才聪明能干、领导才能的犹太人，再次带领他们这个被外族统治的国家强大起来。他们不能够接受那个软弱无能的代罪羔羊。那么究竟几时门徒他们才明白呢？就是当耶稣死后又从死里面复活，他们就明白了。第二节说：所以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咁啊，圣经和耶稣所说的系指咩咧？就系知道耶稣基督必定要被钉十字架，代罪，而且从死里面复活。今日我哋听见耶稣基督嘅信息，我哋都要做一个抉择，就好似当日嘅门徒一样。我们面对这个福音，我们是否好像当日门徒一样，我们留心去听，我们又思考，到我们明白之后，我们就果断的跟从耶稣基督，做一个智慧的人，因为我们仍然是犹豫不决。跟着我们看看第二类人，就是那些质疑的人。十八节就讲到，因此犹太人就问耶稣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猶太人便說：這殿是46年才建所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嗎？在聖殿裏面，這班猶太人的領袖，他們見到耶穌趕走牛羊鴿子，推翻兌換銀錢那些的台，就質問耶穌說：你在聖殿裏面搗亂，趕走了我們的生意，究竟你有什麼資格？究竟你有什麼 quality show 給我們看，表示你是勁的，你是強的，究竟你還有什麼神跡給我們看呢？正如現在很多人都說，我不信耶穌，除非什麼呢？你顯一個神跡給我看，我就相信了。對於猶太人來說，彌賽亞最重要的一個表現就是能夠行神跡。神跡代表什麼呢？就是代表 power， 代表權能，勝過大自然的權能，勝過常規的權能，勝過敵人這個權能。如果你能夠證明到你是大能的勇士，那我們就跟隨你了。今天我們很多人都是一樣的，當我們選總統、選特首的時候，我們都選一個有型有款的、又有口才的人，特別是上電視的時候、辯論的時候、詞鋒犀利的，那麼很多時候就選他做總統、選他做特首了。或者呢、今天教會請牧師都會請一個能幹的、有口才的、有 power 的、有型有款的人，那就選他了。不會看中一個是被打不還手，被罵又不懂得還口，甚至被人捉拿釘在十字架上的人，沉默無聲，我們不會選他。耶穌怎樣回答這班質疑他的猶太人呢？19節，耶穌就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聽見之後就非常稀奇，反問他：這個殿是要用46年才做起的，你三日之內就要再建立起來呢？起來麼？我們、建造這個美德事工中心2年多，我們都覺得哇，怎麼那麼久的，建造聖殿46年啊，久不久啊？耶穌說很簡單啫，三日。如果你說美德事工中心三日建造起來，哇，你都整個人彈起來，非常稀奇。首先我們了解一下這個聖殿的背景。耶穌指這個聖殿就不是所羅門王所建的聖殿，那個第一個的聖殿。所羅門所建造的聖殿早已在主前586年是被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拆毀了。而耶穌所說這個聖殿就是大希律所建造的。在耶穌出生的時候，就是那個時代，就是希律大帝是一個偉大的建築師。他除了建造當時的聖殿之外，也都建造了很華麗的皇宮，還有很多很多宏偉的建築物。雖然他不是一個很得民心的皇帝，但是的確是一個很傑出的、建築師。舉例，耶路撒冷是建造在山上的，而聖殿就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山。那你想一想，當時那些石頭大到有580噸那麼重，我想580噸，我不知道我們美德事工中心有沒有那麼重，將580噸的石頭由山腳運到山上，怎麼運？我不知道，起重機、顧慮馬、駱駝拖上去，不知道，很厲害。但是他就有辦法可以這樣來到建造宏偉的聖殿，所以這個大希律是非常厲害，用了46年。當然不只是一次，其實建造了之後 不斷的有維修、有 upgrade、有改進的，越來越宏偉，越來越輝煌，而石頭和石頭之間是相了金的。那我們可能打開我們的口，可能牙和牙之間可能有一隻金牙，石頭和石頭之間為什麼有相了金呢？就是因為當太陽照射在聖殿的時候，石頭與石頭之間的金就會發出金黃色的光輝，燦爛奪目。猶太人看著這個聖殿就引以為榮自豪啊。如果你記得在耶利米書第七章，那些猶太人他們望著以前幾百年前的所羅門所建造的聖殿，他們就很自豪說，這些是耶和華的殿，這些是耶和華的殿，耶和華的殿引以自豪。同樣在當時耶穌的時代，猶太人都看這個聖殿是他們國家的光榮。有一次耶穌就帶著他們門徒去到耶路撒冷的聖殿，當門徒看見聖殿的時候，不論是早上或者是黃昏，太陽照射，門徒看見就說，哇，拉比你看一看聖殿幾咁厲害，是我們猶太人的光榮。耶穌就講到個預言說，你們看見這個聖殿，將來有一天聖殿一塊石頭不會留在另一塊石頭上，都要被拆毀了。這個就是預言到公元69年羅馬的提多將軍圍攻耶路撒冷，攻破城門之後，甚至將聖殿拆毀，拆毀到一塊石頭不留在另一塊石頭上，連石頭和石頭之間的金都刮出來要奪去做他們的財物戰利品。所以耶穌就對猶太人說，你們拆毀這個殿，我三日內要重建起來。拆毀這個字呢，就可以解釋做 是拆鬆另一個解釋就可以說是除掉。所以不單止說拆鬆石頭和石頭在聖殿，亦都可以知道除掉耶穌基督這個人，毀壞他的身體。所以耶穌是用他的身體來比喻聖殿。為什麼耶穌用他的身體去比喻聖殿呢？聖殿代表什麼？聖殿代表神的臨在，聖殿的榮光就是神的榮光。所以舊約的會幕就是聖殿的前身，耶和華的榮光臨到會幕的時候，以色列人他們都不可以進入聖所那裡去敬拜。這個榮光就是 Shekinah， 神的榮耀。聖殿第二個意義就是獻祭，所以每逢逾越節的時候，有400,000隻羊羔要被宰殺的，要獻給神的。而耶穌的身體代表聖殿，就是首先第一，他代表神的臨在。約翰福音第一章就說到，說耶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神住在人的當中。而耶穌亦是神的羔羊，除了世人罪孽的，是用自己的身體獻祭。所以耶穌的身體代表神的臨在，耶穌的身體又代表著獻祭。所以耶穌的身體就代表著聖殿、神的臨在以及獻祭。拆毀聖殿、毀壞耶穌基督的身體是同一個意義。三日內耶穌基督被毀壞的身體將要從死裡復活。所以當門徒看見耶穌死而復活之後，他們就相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的話。那些質疑耶穌的人為何不信耶穌呢？就是因為他們期待一個強人、政治家、軍事的將軍，他們不是期待一個弱者被處決釘在十字架上。聖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一章講得很好，他說猶太人需要神蹟，神蹟就是表明你有權能， 而希臘人是需要智慧，即是說你夠 IQ 有口才。但是保罗说我们却是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夸口，因为神的软弱是强过人的能力，神的愚拙是强过人的智慧。不单止昔日的犹太人，其实我们今天都犯类似的毛病。你看看荷里活所拍的电影，好像 Rocky 啊、超人啊、蜘蛛侠 Spider-Man 啊、Superwoman、Wonder Woman、神奇女侠等等的电影，都有一个信息，就是说强人或者女强人够劲的、够威的、够叻的、够醒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崇拜的英雄。今天基督教里面可能我们都存着这种的信息，例如在教里面流传一种的叫做成功神学。这个成功神学其实两千年前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已经流传着，他们以为自己有口才、有恩赐、有财富、有能力，但福音不是告诉福音不是这样的，福音不是告诉我们知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会发达，信了耶稣之后你就一帆风顺，信了耶稣之后你就会升官发财，信了耶稣之后你就什么病一祈祷就必定好翻。不是啊，耶稣说人若要跟从我呢，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算使徒保罗传福音更有能力的，他说他身上都有根刺。我们继续看看第三类的人，他对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的回应。他们是一班跟风的人。23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节的时候，有很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种人就是看风使你的人，没有原则的，没有立场的，见到耶稣行神迹，很多人跟，他们就跟，有着数就一窝蜂地跟。但过了一段日子，见到耶稣没有再行神迹了，没有了他那种的异能，而且被人捉拿，被钉在十字架上，又救不到自己，于是就抛弃他，反对他。在耶路撒冷热烈欢迎耶稣骑着驴驹子入城的人，在路上他们挥动棕树枝，大声欢呼喊叫说，何山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就是这班跟风的人，没多久他们又再一次的呼喊，但这只是呼喊，就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同一班人看风使领，谁个灵就跟谁个，没所谓的，只要有着数他就跟的了，随时会转态的。耶稣就看穿这班人的心，耶稣不是说我见到他这么多人支持他，成千上万的人拥戴他就沾沾自喜，飘飘然，没有啊。24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耶稣看到他们的内心，看穿这班人不是真正的相信，只不过是随波逐流，有着数就跟，没有着数就不跟，好像拜王大仙一样，靓咩我就拜，唔靓我就唔拜啦。但路加福音十四章话俾我哋知道，有好多嘅人跟随耶稣啊。耶稣话：当你跟随我嘅时候，你谂清楚一下，要付乜嘢嘅代价。耶稣话：人到我这里来，就不爱我胜过爱自己嘅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嘅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究竟要选择做哪一种人呢？ 我哋係咪睇準耶穌就捉住唔放？話你嗰啲咧係跟風嘅，靚就跟，唔靚我哋就唔跟，隨時轉態嘅人咧？因為我哋係質疑耶穌嘅人，唔明白、唔相信，甚至抗拒耶穌，或者只係為咗滿足自己一時嘅慾望而跟佢咧？亦或我哋係好似門徒一樣，係智慧人，細心聆聽耶穌，而且緊緊跟隨耶穌嘅人呢？請我哋同心祈禱。天父，當人嘅聲音停止之後，求聖靈繼續在人心中說話，叫我哋曉得思考反省，作出智慧嘅抉擇。祈禱奉耶穌基督名求，阿門。